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持续不断，北溪天然气管线漏气事故更加导致事态升级，三战的可能性似乎是若隐若现。中共作为俄罗斯盟友，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咄咄逼人的姿态在全球碰壁，另一方面二十大在即，维稳又是重中之重。
瑞士新苏黎世报近日发表文章分析指，现在的俄罗斯对中共来讲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普京的影响力被削弱，有助于北京在亚洲的地位上升。但如果俄国持续衰退，习近平就缺乏强有力的盟友来共同对抗美国。台湾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对自由时报分析说，习近平的确需要普京，因为在中美对抗这个格局里面，如果加上俄罗斯，那北京就是2比1。在这样一个三角关系里面，俄罗斯如果因为战争关系变得比较衰弱，对中共来讲不一定是坏事，等于俄罗斯必须要跟北京走在一起。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俄乌战争持续对北京亦都不是好事。施建宇说，中共过去10年在一带一路的投资可能因为这个战争血本无归，尤其是在乌克兰。俄乌战争不如普京预期。9月30号上午，恼羞成怒的普京签署总统令，宣布刚刚完成假公投的乌克兰、扎波罗热和黑松州独立。预料当日下午普京还会宣布另外两个州独立出乌克兰，并将在晏一些的时候主持仪式，宣布将这四个州并入俄国版图。在普京签署总统令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在29号深夜宣布，要在几个钟之后召开一场紧急会议，召集所有可以召集到的国安和军事人员参加，讨论怎样应对。未来俄乌战争的升级令人担忧。而且不容忽视的是，普京在没多久之前发出了核武威胁。乌克兰情报部门几日前亦证实，俄罗斯确实可能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TVBS 在30号转述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国打算花500万卢布采购碘片，正在公开招标，似乎在为可能的核战争做准备。CNN 首席国际特派克莱丽莎·沃特说，自己和俄罗斯内部的极端派访谈过，他们支持使用战略核武来增加威慑力度。不过沃特亦说，他自己和很多分析师都认为，普京真正想要的是以拖代变，尽可能地等战争拖越长越好，令到战争一直消磨下去。因为俄罗斯比人强的一点就是他们很能够忍受磨难。但普京这种打算却不一定是北京乐于见到的。施建宇对自由时报说，他一些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朋友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到明年年初开春左右，原因在于欧洲。普京想拖过这个冬天，看看欧洲能不能够忍受没有石油天然气。施建宇认为，普京没几耐前出席上合峰会，亦是向与会各国征求意见，你们能不能够再等我几个月？但是大家都没有耐性了，因为这样拖下去大家都有损伤。这个包括北京。施建宇认为，中共目前不能够抛弃俄罗斯。他抛弃俄罗斯就会变成自己独自面对美国和西方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战争拖长就会损害中共长远的利益。所以北京亦不会支持俄国一直持续下去。估计习近平最多忍耐过这个冬季。
出于国安考虑，英国政府正着手将中国广核集团从英国国内核电项目之中剔除。然而英国泰晤士报近日却披露，现任英国交通大臣去年曾经三次同中广核官员会面，而且没留下任何会议记录。
泰晤士报透露，前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策略国务大臣安妮·特里威廉去年4月、6月和7月曾经三次同中广核代表会面。特里威廉已经在去年9月升任国际贸易大臣，并在卓惠斯就任首相之后出任交通大臣。 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策略部向泰晤士报确认，三场会议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一名英国政府发言人向泰晤士报表示，特里威廉已经依照守则给其他官员列席会议，并在季度报告中披露这几次会面，但发言人拒绝评论会议记录是否被销毁或丢失，亦或是根本就没有做任何记录。翻查资料，有英国国会议员今年三月曾经提出质询，质疑为什么会面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结果政府只是以申报会面及有官员陪同作为回应。按照惯例，英国国务大臣就政府事务和外宾会面的时候，即使没有作出任何决定，都必须由公务员记录讨论的内容。泰晤士报以不寻常来形容这一次事件。英国影子能源国务大臣阿伦·怀特希德向泰晤士报表示，外界一直呼吁英国政府警惕中共投资核能等关键行业带来的风险，但是政府却同中方举行闭门会议。他要求安妮·特里威廉披露会面内容，并就会面是否达成任何协议或妥协等问题做出回应。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总监古德曼书面回复自由亚洲查询表示，这一宗事件会令到公众怀疑特里威廉同中国核官员的会面有不可告人之处。古德曼说，任何官员若兜过基本公开程序和外国政府控制的企业代表会面，都必须面对质疑，尤其是当这些会面涉及中广核集团，并处于将它逐出英国核能业的关键时刻。
台湾新竹市长的热门候选人高鸿安论文抄袭风波还未平息，现在又有了新的争议。镜新闻9月29号再披露，高鸿安的指导教授李杰被怀疑是中共千人计划的成员。有人质疑，如果高鸿安未来当选，台湾高科技产业重镇新竹科学园区，甚至是护国神山台积电，会不会变成红色产业链？
根据公开资料，高鸿安在美国新辛纳提就读博士班的时候，指导教授是李杰。李杰是前鸿海科技集团副董事长，而高鸿安曾任鸿海副总经理暨工业大数据办公室主任。高鸿安的指导教授李杰疑似是中共千人计划的成员，引发很多质疑。中共的千人计划近年来遭到美国彻查，FBI 认为这个中方窃取知识产权和重要技术的手段。民进党立委赵天麟针对事件评论说，千人计划已经被证实是一种统战，甚至被怀疑是否在窃取相关重要机密。所以高鸿安的指导教授李杰是否千人计划的第一批前百人之一？我想这个必须深究。
英国太阳报9月28号报道，瑞士廉航二次航空日前一架客机在飞行途中遭遇雷击，最后紧急迫降。
这架客机18号载着90名乘客从意大利米兰飞往拿波里，途中遭遇雷击，机翼被烧到焦黑，出现两个凹洞。机组人员在第一时间决定更改行程，紧急迫降在意大利南部第二大城市巴黎的卡罗沃伊蒂亚机场，再用巴士将乘客送到拿波里。幸运的是，这宗事故并未造成任何伤亡。二捷航空发言人表示，这个是他们近15年来首次有飞机在途中遭遇雷击，对旅客造成不便表示歉意。有专家指出，雷击事故发生的时候，通常是飞机的机头或者机翼被击中，电流流过机身之后在机尾放电，所以闪电劈中飞机亦不会伤害乘客，基本上亦不会损坏飞机，所以今次事件是十分之罕见的。
9月26号在世界第八高峰马纳斯劳峰发生多宗意外，除了大雪崩造成死伤之外，全球顶尖的滑雪登山专家尼尔森坠落裂缝，不幸遇难。
据路透社报道，49岁的尼尔森出生于美国西雅图，是世界顶级女子滑雪登山专家。她和男朋友莫里森一起完成了马纳斯劳峰登顶。 两个人滑雪落山的途中，尼尔森意外跌入裂缝之中。一日之后，救难人员发现了尼尔森的遗体。莫里森将尼尔森的遗体抱落急救直升机，他难过地说，他和尼尔森的精神同在加德满都，他难以想象自己失去了什么。莫里森还对尼尔森的孩子致以哀悼和问候。马纳斯卢峰又名古唐格峰，位于尼泊尔境内，海拔8163米，是世界第八高峰。马纳斯卢峰在9月26号上午发生大雪崩。据尼泊尔当地一家媒体报道，有超过12人受伤，其中5个人情况危殆。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